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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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劝发菩提心闻。大家下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啦。我们上一节课呢，总标心愿为修行之先荣。我们讲到呢，华严经云，妄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所以修一些善法呢，就一切成佛的法名为善法。必须要呢发菩提心，我们讲到了发心立愿，妄失呢上耳况未发乎，就是你刚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行着行着，坐着坐着，那你修呢，一旦过程当中就忘失菩提心了，忘失菩提心了。为什么呢？有人说已经发菩提心了，但为什么还会忘失呢？因何而忘失呢？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三十七道品的前方便当中呢，正出果的前方便有暖灵淫，就是你修着修着行呢，有暖气了，就跟说要着火了，一定先有热度啊，就是你拿个木棍呐、取火呀。那爬到顶峰了呢，爬到山顶之后呢，一定有境界峰。这个境界峰啊，有的时候你要把握不住，你就会掉下来。境界峰都是什么呢？境界峰可能是你越修的过程当中障碍越多，一是家里的人反对啊，冤亲债主啊来障碍你啊；二是社会的大环境的影响。那中午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社会的大环境到底对我们修道人影响有多大？影响很大，大环境是可以影响小环境的。哪怕你在这个小环境当中修行的这个圈子里边，哪怕你稳住不动，我经常讲作为一个修道人都感觉那么一丝丝的孤单。这种孤单不是说你不信心你不坚定，但这种孤单它是什么？你是通过厌烦厌离也好，厌烦也存在，这份厌离是你不想看到的，但它却发生正在。这种不想看到的却在发生，难道不是一种孤单吗？反过来，内心当中，他曾经的信愿、曾经的努力和曾经让我升起信心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和环境改变了。那你内心会不会受到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会不会对你内心有触动啊？会不会啊？这种都会让你忘失菩提心，这叫逆增上缘。但是修行当中呢还有软贼呀、软贼是最可怕的。我经常讲啊，什么叫软贼呢？捧你的，巴结你的，那用美誉来赞扬你的，他完全顺你的，对你说什么他都听什么。在这种呢环境当中，他是不是一种软贼呀？所以我经常啊，硬刀子好见，软刀子难摸呀。你明白什么是软贼吗？哎呀，来修行来念佛，今天周三 周日来学佛了，哎呀妈，哎呀你别去了呗，那我们到公园玩玩，我好不容易歇班呢，我们来玩玩，哎呀下次去没事的，别躲过一次嘛，哎不去一次你们师父不会怎么样。哎想想是的哈，师父常见这种啊，两个人是不是到公园当中，哎呀找回那种感觉，当年你很难找的，他两个老的出去旅游找找感觉，那你会不会呀，就软刀子现前的话你会怎么样，忘失菩提心，就连道念都没有了。那再来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修行的位次，和你通过做就要有因果，那万一你在三宝门中做功德拜佛拜忏修福报护持三宝，那你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心的愿心和目标，是为了往生西方，是为了发菩提心利益一切众生，我往生西方也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没有这个发愿和这个菩提心愿心，就是往生西方。因什么往生西方，为什么要往生西方，你没有这个愿，没有这个心，你做的一切功德都会变成人天善福，所以念佛可以生人天善福的。所以这个佛法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什么人进来插一脚都会沾上光，这是我讲的话哈，我个人的意见啊。什么样的人进来插一脚都能沾上光，更何况你是按照规范的戒律的来修福呢，修慧，所以他完成的就是你什么，你内心不去确定目标却内心放不下的那个东西在完成的。你内心现在有人说，师父我就是做，我没有目标，我只知道护持三宝，三宝好，所以说你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你内心却有一个放不下的东西，你那个福报就会完成你那放不下的东西，那个因果就会完成你放不下的那个东西，明白没有啊。有人说，师父啊我没求那个事情怎么就现前了呢，是你不知道求，但是不等于你内心没有求的因呢，听明白没有啊。就因为在这个内心没有菩提心，没有内心的愿和心，那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修行的境界现前的福报，你会不会有染着呢啊。比如说了，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突然来了一笔钱，那你是不是对这个钱很，不能说很看重，你对它是不是，对这个钱的价值是不是明白，大家都明白，我也明白钱的价值，但是这份明白钱的价值再回过头来看，你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你每天都在恭敬三宝，你会不会把它往三宝的这个地方去靠近，这是三宝加倍的。嗯，师父讲的没错，这是我做功德感召来的这种福报，所以这种福呢，嗯，是我应当成享受的。那这种念提升起来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内心的愿心，愿生西方，没有内心的菩提心，这种境界你能过得去不？你遇到了这种境界是必然在你修行过程当中要遇到的，但你遇到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被这种境界所拉住呢？大家想过没有啊？我总是要想说修行要务实一点哈。那被这种境界拉住了，那你就会怎么样，忘失菩提心，你就在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你懂吗？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能听明白吧，就把你截住了，那截在那儿就把你给绑住了，那你还会努力的去如理如法，像戒律延迟戒律的一样修行， 不是教你甩开它不要，因为到那个因果现前的时候，因缘你不得不要，不是你说的算。为什么？因为你做了因果，就会感召来因果相应的福报，是你必然的。但是你在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染着了？大家好好想想啊，大家都是居士啊，都有这个诸佛菩萨加倍过的时候。那你对待诸佛加倍要勇于承担，是你应当得到的，不假。但是你在承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染着他了？求感应啊，哎呀，观音菩萨感应一次，第二次，第一次感受到了，第二次念佛就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你要给我看看。所以人家讲说，发菩提心者是皆能随缘，随顺一切在修行路上的软刀子、硬刀子，逆增上缘和你希望的，会不会啊？这都让你退失菩提心的，甚至是忘记出发心。所以我经常讲啊，没有的时候怎么说都是放得下，一旦有的时候，你考虑过没有？你先前考虑过，一旦你有的那天，你绝对能放得下。你不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你到有的过的时候，你会不会放得下呀？大家这些老居士们啊，不光你们呐，也包括师父啊，所有的修道人，我相信都在修行的路上有这样的经历。对待这种经历，先想通的好，你决定在以后会遇到。可能说师父啊，我现在老了，曾经遇到过，以后估计我就求往生了。万一到你死的那一刻，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看你怎么办？啊，马上要咽气了，哇！无意当中砸下来一个500万的房产，这个容易能从病床上坐起来，振作起来，说不准的。你相信师父说的话吗？说不准，你懂吧？说不准的，那个真是这样的，真说不准。人要是都能按照我们计划的想，天下无苦人。他真是这样的哈，你好好想一下，这样就可以让我们退失菩提心，甚至是失掉出发心。当时你出家为了什么？抛到脑后。那当时你做居士那个切愿和真的在阿弥陀佛发起誓愿，要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那个誓愿也没了。所以在修行这个路上，师父在四五年前呢，曾经我对那些居士讲说，师父，我这个修行要经过什么样的善因缘比较修行？我说你是干嘛的？师父跟他聊天，他说我是哪个哪个地方的什么领导，都很资深了，绅士啊，都很有钱啊，工作也很好。我说那你需要什么善因缘？就是家破人亡。他听了我说这句话就跑了，他听到师父讲这句话就跑了。这句话我相信在座的居士有听过的哈，曾经师父讲过这种话的跟人家啊，当年呢，现在我不讲，你懂吗？为什么师父会说这句话？因为他学佛学了很多年，他做了很多功德，像梁武帝一样做了很多功德，到现在他感觉内心还不够，最起码他这个人是有一个好要修道人的心，他真想求解脱，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因缘是解脱的因缘。他以往学佛都是福报增福报增福报增福报增，但是就不见智慧长智慧长，听得明白吗？到后来都是一个绅士，不能说呼风呼雨，但是还是有点钱的，有点名的啊，甚至因为有钱有名了，还是有点品位的。品位不就是钱和名来的吗？穷人哪有品位？除了书生，像我们这样的清高的才有品位。那没品位啊，我讲出来就是这样的。 来到品位，我们是装品位啊。那后来到后来，他还是有一颗想修道的心，善根还是具足的。师父在想，他问师父说，什么样的因缘可以让他解脱？他师父说，家破人亡啊。你知道这句话是怎么出来的吗？就刚才师父的想，我说你当初的那份心哪去了？师父，我是想利益众生的，那现在呢？现在反而问我。师父问他，哎，他也是个明白人，学佛那么多了年了，有点经验了，是不是？最起码在佛教的教理上是有理性的，他不是随便的，不是迷信的，但是他很聪明，还是很有善根。师父就问他，当初你是怎么在佛菩萨面前发誓的利益一切众生？那你现在问我。师父告诉他，是听起来很尴尬，但是对那个人真的很管用。明白意思没有啊？菩提心忘失了。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软刀子硬刀子，还有这种因果所感召来的，你是否怎么样面对在修行过程当中现前的福与慧，那忘失菩提心呢？更何况没有发过菩提心的人，更何况没有愿的人呢？他怎么样面对这些？他面对还是如同世间人一样，遇什么样的缘就生什么样的心，不管他生什么样的心，最后的结果都是放不下。很简单，那就是这样啦。忘失啊，上耳，这忘失菩提心的，发过的都容易忘，何况没有发的呢？就这个意思哈，我们再接下文哈。故知欲学如来乘，必先具发菩萨愿，不可缓也。就是跟大家讲说，你现在内心明确了自己真的想学如来乘。什么叫如来乘呢？如来的意思就是如其本来。你看我们皈依佛的时候，三皈的受戒的时候，要说一个皈依如来至真等正觉，就皈依那如其本来我那个觉性，明白吧？在这里就是说，你已经知道这个佛法了，你已经号要解脱和成佛了，那你就要怎么样？那你必须要发菩萨愿，不可晚。你说，哎，那我就确定了我想成佛，那我就晚两年再发吧，受个菩萨戒，师父啊，这次看来没机会了，过两年吧，等我那个孙子长大了，不要给他烧肉了，我再干吧。师父告诉你一句话，法好欲缘难则，你就是法，佛法打开电脑都是，哎，听到没有？手机微信呢，以前是到处发书，现在是电脑微信，是不是一打开都是？这个法好欲缘难求，我不骗你的哈。大家认为现在缘好得法难求是错的，法好欲缘难求，有缘你才能跟法相应，无缘法到你身边你却不知的。这个缘很厉害的啊，缘难得的哈。我们共聚一会缘难得，说句实话，不知道多少次修的缘，没有大因缘呢，我们走不到一起的，是不是啊？有爱的，有恨的，有冤家对头，有事事不舍离的，是不是啊？要不然我们怎么相处在一起，五味杂陈呢？但不管他怎么五味杂陈，但是我们还坚持，还在为一个目标发展，那就是大善根因缘。所以你选择了修如来这个法，那你必须要发菩萨心。为什么？成佛必须做菩萨。这个中午回答那个居士一句话，他说，师父，他前提问的是这种，他说受菩萨戒可不可以受？我说可以。他说我现在还给小朋友 家里人烧荤的，就是来助杀众生，其实叫助杀，你烧荤的叫助杀呀，你不烧不就没卖的了，是不是啊？那怎么办？他就问了一个，我就把他，我说那要杀众生要因果的，要堕地狱的，要戒罪性罪，那轻的能忏悔，重的谁绝对不能干杀人，就讲这些。他就问有点心理怀疑或者是有点恐惧啊，他就说师父，这一辈子认修行能不能成佛？师父告诉他，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往生到那里花开见佛，完成你菩萨道，可以。听清楚啊，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带着业去往生，而且这个业是什么业？带着你这个菩提心愿未完成的业，去到那里花开见佛，继续圆满你菩萨道，可以往生。要是不受菩萨戒一辈子修行的话，成佛不可能，只能成阿罗汉，但成不了佛。听清楚没有啊？啊，修行能不能成佛？修行能成佛，修菩萨行能成佛，要修的不是菩萨行不能成佛，能证阿罗汉。听清楚没有？但是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带业往生，带什么业？带自己完成菩萨愿菩萨心的这个菩萨道的这个业，到西方去花开见佛，在那里完成供养三宝行菩萨道，再来圆满菩萨道回到娑婆，这样可以往生，知道没有？很明确了啊，我讲的很明确，自己看着哈。嗯，好累啊。我们接下来看哈，以二别变心愿为利哈标备，然心愿差别其相乃多，若不止尘如何取相？这什么意思呢？心愿差别很多，有求人天福报的，有求往生西方的，有求开悟的，有求生在弥勒净土的，有求生在东方药师净琉璃世界的，有求下方世界的，有求做生生世世菩萨的，反正是见佛多了，是不是？三世诸佛，那就拜三千佛、千佛忏、万佛忏，那有的是生到哪个世界，不一样哈。这个心愿差别相啊非常多，不管你生到哪个世界，成佛道，生到哪个诸佛国度，但是不把这个共同的成就这些佛国这些果报共同的一个方向你告诉他，他到底往哪里去，就这个意思，能听明白吗？就是说不管你是生哪个诸佛的国度，往生东方也好，西方的净土也好，上下的下边的世界的净土也好，上方的净土也好，东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但是你第一点要知道，你不把它最终是发菩提心告诉他，最终他到底去哪里呀？难道你想去就去的吗？是吗？想去一定要有想，但是想去一定要有一个相应，听清楚没有？你想去西方，大家都想，但是你内心的心跟不跟西方相应啊？你想去就去了吗？不可能的，哪有那么的大的好事西方极乐世界创好让你去啊？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有想绝对能去，去必须有想，但是你的心能不能跟西方达成一致啊？西方阿弥陀佛是48愿，愿愿度众生的呀，那你有没有啊？你别说发48愿了，你必须要发一个利他的愿，就与48愿相应。48愿别看48愿36愿多少愿随便他了，翻译的无量寿经，但是他最终还是以什么菩提心愿、利他的愿、 菩萨恨愿的一体的，明白没有啊？只不过这个菩萨的恨愿变成了48个详细的条文。其实说白了就一个愿，利他的愿，我们被利他的愿所摄受，但是我们往生西方根据每个人的，像这句话看呢，七相乃多，心愿差别，七相乃多，明白吗？为什么会有心愿差别？因为我们自己做事情都会衡量自己适合什么，你绝对会吧？前面摆了很多牌子的东西，那你看到这些牌子，哦，哪个都好，哪个都好，但是我适用哪个牌子啊？哪个款式的我比较相应，你会去选，会去择。但是你选定了这个东西适应你，它是为什么适应你的？因为那个地方那个老板创的那个牌子已经考虑到所有的消费者，听明白没有啊？所以阿弥陀佛志愿的时候，他是因为一个利他的愿当中看到了众生的根基，他才施设的48愿众多。所以我们要念经要念48愿，48愿你比较容易找到你的相应。那最相应的不用谈了，多一句话，18、49、21，是不是啊？我们回去送送哈。看下边了，那不告诉他他到底去向哪里啊？愿有那个心是好，但是你不能相应你也去不了啊。你说我想往生西方，我也真想，我也看你真想，但是有这个愿，但是你的心通过行为看到你的心是不符合往生西方的呀，是不符合的呀，那你就去哪儿呢？到底最终去哪？你记住，修行人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心跟西方相应，因为愿能去，因为有愿提醒你，有菩提心提醒你，有这个心愿，你就可以完全的跟西方相应，你的心就不会丢，容易丢失。你要是没有愿的话，那你那个心也是空谈，明白吧？所以往生西方发菩提心最好。那再谈呢，再谈就是一般的信众有一个问题，那师父要跟大家讲啊，认真听啊，有一个问题，他以愿代心，师父我去我去，他永远就是重复说，师父我要往生，我要往生，我要往生，我要往生，他重复的这样重复，但是他的心却没有往生西方的心。因为你的重复重复重复，再加上没有人告诉你的心相应，才能心静则国土静，就是告诉你这个心要与西方相应。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心？阿弥陀佛的心是无上菩提心，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所以说我们没有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我们可以带着阿弥陀佛的48愿的方便，就是我要求往生，因为阿弥陀佛给我们方便了，创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可以依照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度的方便说我要求往生，但是求往生最终是为了要跟阿弥陀佛的48愿相应，就是菩提心愿无上正等正觉的愿相应，这样是跟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是相应的。但是往往病就出在哪里？师父我要往生，他用愿代表了他这个心呢，你懂吗？他总是在那发誓，我要往生，我是真想往生，真想真想，那真是你真想，但是你的心还是不相应。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明白，在一开始修行的过程当中，甚至在你修行的过程当中，愿和心是两个，听清楚没有啊？愿和心是两个。所以现前我们要是什么心呢？我们现前的心应当跟佛相应。所以说我们现在 没有做到像阿弥陀佛那样创立几个世界，没有阿弥陀佛那样的福报庄严，甚至是神通去接引别人，甚至是大智慧放光明，但是你却有一个跟佛相应的心，心都一样，明不明白呀？你可以发一个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心呢，菩提心呢，你愿可能不一样，不发四十八愿，但你心可以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啊，你可能发一个小愿，我要往生，这都是可以的，明白没有啊？佛给我们机会向他看齐，只是我们不想向他看齐，第二点不知道方法向他看齐。现在知道看齐了吧，我们的病就是在总在那儿喊我要往生，我要往生，愿相应了，心相没相应啊？心心相应，心心相应，这句话你要听明白，前边的心相应了，但心心你没相应啊，后边的心没相应啊，大家听明白吧？我们在那是念呐，阿弥陀佛念呐，跟愿熬的很像，但是心没有。你说师父心是不是放下世间的心？是不是？也是，但是这一个菩提心就包含那些了。你不要在这个菩提心当中去明晰菩提心是什么，明白吧？你要是那么明晰，你会苦恼的啊！明晰到最明晰的，最是你不舍的，你难道不是吗？你考虑一下，师父我放不下，我有放不下的心，那你回去就按照思路的想，按照师父的话，越想越是你那个挂碍的，你就想到你那挂碍的最放不下的，我越想越痛啊！师父，你这不是折磨我吗？我越不想舍的，你越想让我舍，我没有教你。你有个菩提心的框架先，再通过行菩萨道的时候，再慢慢去完善，去圆满就行了。啊，人呐，别较真儿，你懂吧？别较真儿。有的人较真儿啊，跟自己较真儿。那不行的哈，再来哈。今为大众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谓邪正真伪大小偏圆是也。云何名为邪正真伪大小偏圆耶？就是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啊？大今天呢？想让明白菩提心的这件事儿，什么是菩提心，什么是真正的菩提心，什么是随顺世间的善法的菩提心，什么是随顺于真正佛法自利自他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听到没有？菩提心有随顺世间善法的菩提心呢，很多。那菩提心也有是向于佛道的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还有真菩提心、伪菩提心，不能说假哦，懂吧？菩提心不能说假，要讲到假的话，就太没佛法含义了，叫伪，明白吗？伪，伪装的，伪装的不能谈到假，懂吧？但它是伪装。有大有小啊，有小菩萨有大菩萨，那看你受戒以后怎么做了。你受了戒，菩萨戒跟观音菩萨一样，都是菩萨。那观音菩萨是法身大使，那我们呢，青毛菩萨。有偏于佛法的菩提心，你懂吧？就是直而不前的，叫偏于佛法。有源于佛道的菩提心，他做的假如说没有明确的是菩萨行菩提心的，但是他只是随意的一做，但是因为他菩提心的心愿比较强，都会源于佛道。听明白没有啊？很简单的，要讲的很普通的话。那我们接着看文，那什么是邪正真伪大小偏圆呢？ 是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物，或求利养，或好名闻，或贪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发心名为邪。看没看到什么是邪？我们先讲这个邪正真，先讲到这个邪。若有行人呢，就说有个修道人呢，要是修行不求内心的解脱，这是你修行的人呢，不要随着外流总跑，人家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修行佛道是通往觉悟的，它是内心思维的，你必须要向内心去看，莫向外求。你看我们到哪个庙啊，前面写个某某寺、某某禅寺，但后边那块牌子叫那个一块庙里的牌子啊，我们进庙的时候看到不是某某禅寺吗？回头一看，不是回头是岸，就是莫向外求。看没看到啊？我们朝名山古刹呀，那个牌坊上外边是某某寺哈，后边就是一个莫向外求或者是回头是岸。他不究自心，不能思维自苦的根源，所以人家讲是修行是心地法门没错。但知外物，他只是呢求得外心外的东西，来呢使这颗心暂时稳定。有的人修行是求，哎呀，外边能圆满，能随心，能顺意，干嘛？外边圆满了，随心了，我这个心就不容易烦恼，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种修行的人就叫什么？不究自心，但知外物，或求利养啊。什么叫利养呢？讲的最基本的就是，大家来了。哦，他开始念经干嘛呢？人家赞叹他好有修啦，或者是在众前就是表现出我是菩萨啊，有事来找我。我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在比喻啊，就这个我是菩萨啊，标杆立意了，标杆见影那个意思，立杆呢见影，有个太阳一出来大家都是阳光啊，给点阳光啊，他就见影了，就这个意思，明白吧？那我是菩萨呀，我有修啊，人家越来他越在哪里诵经啊拜忏啊，完全他诵经拜忏都是为了让别人赞誉他，他才努力的在诵经，甚至是在别人交谈的过程当中为了有说的，大家都修道的，大家修道在一起绝对先讲完家里的是非，但最终我相信还会讲到修道，是不是啊？那一讲到修道有点讲的呀，又没得讲的，是不是啊？有人学佛法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圈子里好混呐，好这个混呐，是不是啊？抓牌的时候多加几个相应的牌，你听明白师父的话呀？他学不是为解脱的，是在这个桌子上多抓几张相应的牌，力量不得了的呀，这个都是邪。什么是邪呢？这不是菩提心，这叫什么？诈佛。就不要说诈佛敛财太难听了。或好名闻，那就是喜欢别人的赞誉，就前面讲的。利养当中还有什么呢？还有供给啊。反过来讲说，我们讲到后边就会讲一条，常念施主恩能发菩提心。你记住啊，这个前面讲的邪后边还会给它翻正的，明白吗？讲到邪的时候会有它翻正的，后边讲到菩提心有一念说常念施主恩，后边还有讲说常念父母恩，都有，我们讲到后边都会讲到的，后边有文。这一句话就说求名闻利养，求现世欲乐和未来果报，或望未来果报。这个未来果报不是说成佛的果报，而是以后的享受，明白吗？ 那我们翻到第四页看看，或贪现世欲乐。哎呀，我发菩提心，听说发菩提心放生可以干嘛嘞？可以让我发大财呀！我发了财干嘛呢？买个洋房、汽车，开开住住。这种放生有形象，没有内涵，听到没有啊？这种放生有形象，没有内涵。我们最终是看内涵的，内涵决定你结果，而不是形象。那这个反过来讲，就是说常念施主恩呐、啊。你记住啊，大家要记住，这一条不是讲出家人的。佛在经中讲说，谁是大施主？我是大施主。佛说我是大施主，在经文，你常念佛恩，他是这个世界三界最大的施主。听明白没有啊？听明白没有啊？所以你要常念这个大施主的，常念施主恩。我们修道的出家人呐，常念那施主的恩德不容易的，受人家供养很难得，人家供养来也很不容易。你在受供养的时候要有念施主的恩，那你不修道会怎么样啊？堕地狱啊，披毛戴脚环呐、啊，还要怎么样？还要通内通外的念施主恩。通内要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修道干什么，明白吧？通外要明白施主的情况，这个功德收来很难，人家那个生命的钱呐，儿女的饭钱呐，拿来那你该怎么办？用在什么上？再来，那人家拿来的过程当中，那份虔诚当中门道很深的，我跟你讲。假如说一个居士拿来了，这份虔诚心有的时候带着一些苦和逼迫，不是说他拿的这个钱是也一定是决心下的很大，他在拿来的过程当中很虔诚，往往这份虔诚会让他以后有担忧啊。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很虔诚很恭敬的掏出十年的饭钱，可能他计划了保留这十年的钱，饭钱都留下了，万一饭涨价了，你这个师父用不用无常观来观察一下这个施主的钱应当怎么样去面对，是收还是不收啊？我很苦恼的，可能因为心放不下的太多，想的太多了。你是收是不收？那总是讲啊，都交给佛菩萨，都交给佛菩萨。那你这个做师父的、做修道人的是干嘛吃的？那我不是讲别人了啊，我是讲我自己哦。那你是干嘛的？你要不要为他考虑？以后你们在供养师父，师父说实在不收你就拿回去啊，听到没有啊？师父只要是非常表达出说不要，你也明白了，就不要再强塞了啊，你懂吧？我也很苦恼，因为我要考虑内，要考虑你这个施主道心多少，我不敢确定，但是我知道影响道心的东西是什么。明白师父的意思没有？很难呐、啊，很难的。所以说到在家居士呢，那在家居士怎么样念施主恩呢？今天你来学佛明白了因果，你庆幸吧。为什么？你躲过生死大劫的机会你得到了， 明白因果之后，才知道自己无量劫前造了多少恶业，以后要承受的是多大的果报，让苦相续，轮回相续。谁施舍给你的？那是诸佛耶，成道之后以大悲心说出来的法来成就你的。你怎么样来回馈这个佛教哎？想过没有啊？你怎么样回馈这个道场啊？你怎么样回馈这个师父？这都不谈，你怎么样对待自己？那对待自己啊？啊？你被这种法摄受，被这个三宝所加倍，你也明白这个是真的好，是天上掉下来的无上宝珠被你捡到了，你怎么样做到回馈？不要说对不起三宝了，师父和道场，自己哈，再来发这个菩提心，你绝对菩提心就发得起来。谁是大师主？佛说了，我是三界大师主，人天大导师。你不看我们僧，看佛，懂吧？看佛，看佛对你的价值，你都会按照这个方向去，都不会求那个名闻利养啊，都不会贪世间的欲乐和渴望以后我的欲望能不能发泄出来，有没有因缘释放我的欲望，贪享受啊，好欲乐呀，都不会啦。我们再接下来哈，如是发心，明知为邪，这样发心都是邪的哈，那样发心反过来，我帮你反了，是正的。既不求名，求利养名闻，又不贪欲乐果报，唯为生死为菩提，是为了根本了生死。这就是菩提，明白吗？菩提是什么？觉有情。你真正的看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真正的为生死，只有你真正的明白，你真正的想过，你才能真正的为生死。哎，那你就是真的觉有情。最起码你没有说要存明显的要利某个人，某个人利他，最起码你也是有情之一啊，你也被这种法所救了，难道不是菩提吗？就菩提的涵盖，菩提法的涵盖，你也是包含它其中的，听得懂吧？这个意思啊。如是发心，明知为正。你要是真的为生死而发的菩提心，你就是正，就是跟菩提心菩提相应的，明白没有啊？就这个意思了哈。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闻佛道长远，不生退弱，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如登万仞之山，必穷其顶，如上九层之塔，必造其巅。如是发心，明知为真。就是说啊，你要是能这种方向去发菩提心的，念念都是上求佛道，哎，你懂吧？刚才我相信大家听到师父的一番报告，那你内心是什么样啊？是不是在念佛呀？虽说没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哪个明确是哪个佛的名字，但是你却向着离苦和发菩提心的方向去想的，去思维的，难道不是念佛呀？啊，这种念佛难道是邪的？这才是真念佛耶，心心下化众生啊。哎呀，这个众生啊，我应当怎么做？你被这个法触动了，你应当怎么做？那众生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呢？众生都一样， 只是虽说有种种的色相、种种的相貌、种种的形类，一足、二足、五足、四足，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但它的佛性一样，它的迷苦烦恼都一样，这因缘不一样。闻佛道长远，不生退越退却，是不是啊？哎呦，师父啊，这修行太苦了，很久。你要真的带这种心，你不会认为修行很难。难就难在不发菩提心。那要遇到众生难度，你会不会生厌倦呢？你看我们见面都讲，你吃饭了没有啊？你最近在干嘛？那边有一个什么好处，你去没去？你要不要去？都谈这个。那诸佛与诸佛见面怎么谈呢？你的众生好不好度？菩萨与菩萨见面也讲你的众生好不好度。你看大乘经，那佛派菩萨来问，哎呀，释迦佛，你这娑婆世界的众生好不好度？释迦佛说好，还行，可以，能度，好度。那你度众生厌不厌倦？不厌倦。为什么佛不厌倦？因为他有菩提心。哎，你别看很多出家人呢，或者很多人在外边领导一些人呐，还有人也讲师父了哈。哎，咱那边领导一些人，带着一些人，还不知道搞些什么。你来，你试试。我下去，你来，你试试。在搞什么？你来，你试试。不管搞什么，你来，你试试。我总是这样想。你懂吗？你来，你试试。啊，我们一对一的都难搞，那你来一对这么多，很难的。都想做领导，一旦坐上领导，倒的绝对是你，你懂吗？绝对是你倒。我总讲啊，人人要都能知道大家的苦都是一样的，就不会望着这山比那山高，听得懂吧？都苦啊啊！做徒弟的，我什么时候能熬上师父这样？做师父的，哎，我什么时候能像徒弟一样下台呀？很难。我说的是心里话哈，要不我们就换个位置，轮班坐，是不是轮班坐？哎呀，挺苦的，但苦，苦为什么不厌倦呢？菩提心呢？就因为这个菩提心是根据你对苦的觉知而看的苦，我自我的苦与众生的苦是一样的，所以你对待众生的情况下，利他度他的时候，就如同度自己。我经常讲啊，师父你好会讲经，我总是讲说有人家听啊才有你会讲。哎，到底谁成就谁呢？我说句老实话，你们成就我。那天在去外地的回来的车上，那蒋居士跟我讲说，师父在这里边这两年很受磨难的。我说你讲的真对呀，是你们成就的我，我不敢讲说我成就你们了没成就，我不知道，但你们却成就了我，听得懂吗？这成就了我呀，是不是啊？一个人磨一群人绝对磨不过，但是一群人磨一个人绝对把他磨锃亮。所以我就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哪个人业障现前，我就让大家磨他，我跟大家一起磨他，绝对把他磨得锃亮，磨得师父你饶了我吧，我以后不这样了。你看没看明白师父的手段和方法呀？嗯，都是你们教我的，我感恩你们哈，我成佛绝对来度你们。那你就不会退失菩提心呐？ 是不是啊？你绝对不会退的。你要对众生一生厌倦了，我跟你讲，就是向佛宣誓，我不继续走下去了，你懂吗？别看你没发这个誓言在佛面前有这个动作，但是你内心却有一个防范，以后咱遇到度众生的因缘，就算是佛菩萨安排给你的，让你去发心，你也有能力发心，你都会害怕。因为什么？我经常讲说，居士要跟出家人共事的话，居士一定要执心是道场，要不然这个出家人会远离你的，你懂吧？为什么？出家人就是，假如说他明文利养心，说一个造罪的，我先忏悔一下，他就是假如说再有明文利想心，他总有一天会有绝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和穿戴的衣服，还有他那个氛围，都让他有一个回头是岸的机会。那在家人呢？在家人要是跟出家人共事，要直心，歪歪曲曲的心太多的话，出家人搞不过你的，你懂吧？你懂吧？有的是能搞却不能搞，能搞的人不能搞，不能搞的人搞不过。你说在家人该怎么样？维摩经讲说直心是道场啊，你想跟这个出家师父走得近，直心，直心可不是迷信啊，直心是有分辨能力的，就歪歪曲曲的心少一点，懂不懂啊？这个意思。所以你这样度你，人家度你度你，哪个法师度你度你？后来的时候，这个法师一看，我的天哪，别度了，我再度度就被他度了，方向搞不对了呢，怎么走方向不对了呢？方向一不对，这个法师就会考虑，哎呀，不能跟他搞，搞不过他呀，我得赶快逃。要说逃，和尚出三界最快，你们逃不了的，天家舍业的，那逃。好像这个房子要比喻像经典一样着火了，好像我逃得快，你懂吧？我逃得快，因为它的本质有一个，出家就是无家。出家说的要无家说的太寒酸，他有家，他以国为家，以众生为亲眷，你到哪个国那就是爱哪个国，是不是？哪到哪哪儿的众生就是跟你有缘，就是你的亲眷，所以你应当怎么样？应当把这个国讲经说法变成净土，庄严净土，庄严国土啊，利乐有情啊，就这么来的。那这个众生呢，就是你的亲眷，那你对你的亲眷要不要？是不是你的父母？是。那你是你的父母，那你就要生父母想，想他是你的父母，再回想自己，自己是修道，自己的愿望是通往解脱的，所以你的父母也因你而解脱。那你要不要立他？后边我们都会讲到的哈，要有父母想啊，念完施主恩就要念父母恩喽，还有国土恩。那这样度众生就不会厌倦呐。有的和尚都被居士搞怕了，我真是见过，见到居士都躲。哎，我说毛毛法师啊，我们去见这居士，明天师父法师你去哪里？我跟你一起。我说那边有个居士啊，要供斋。哦，不去不去不去，跟居士很麻烦的，搞不了搞不了。你怎么样跟他结缘呢？我真听过，法师你去哪？有人供斋，居士啊，不去不去，搞不了。现在居士难度啊，哎，现在居士搞不了他们的，哎，比和尚还厉害呀。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你们出去厉没厉害我不知道，但是我却听过。 你懂吗？和尚搞到这个地步，和尚都怕居士了，你们居士不得自称为师啊？他不是这样吗？没办法了，不厌倦哈，大家都不要厌倦，如登万仞之山呢。就是说，就如同登全是刀的山和九层塔一样，很高，很难登，很陡，塔很陡吧，直上直下的，这个刀山上很高，都是刀子，很难爬，都会到顶的。谁给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也不是你自己，是菩提心给了我们信心。这个菩提心一定是从苦和集木和灭来的，苦集灭道，知苦断集木灭修道而来。听清楚没有啊？这才是你的信心呐！所以中午我就问那个居士：“师父，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舍三宝？”我说：“曾经我见到离开佛门的，在我面前都说：‘师父，我离开了你的道场，我离开了你，我以后在家或者是工作，我都对三宝有信心。’”我就问那个居士：“你信心建立在什么上？难道就建立在你的一句话和你的想法上吗？”要是都是把信心建立在你的想法和你的认为上，一旦你的想法不如意了，你的认为改变了，你还会信佛吗？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哈，你们天天问我问题。还会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苦断集，知道这个苦因是什么。为了这个知道苦因离苦，必须要怎么样？要羡慕这个道，要发菩提心，修解脱法，发菩提心，求生西方，也要有愿，愿意生西方，因为这个是娑婆世界五浊，往生到那里是因苦而是因苦的逼迫，也要离苦去的。但往生到那里，为了能确保往生，你要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就是菩提心。我问你们的问题，回去想想啊，不用回答我，你想想就行了。所以这个修行啊，很艰难呐、啊，就如同爬那个万仞山和九层塔一样，靠什么能坚持？靠菩萨的感应。我经常讲，那师父发微信看没有啊？感应到底是100%的吗？不是感应不100%，是你刚学佛的时候那份虔诚有感应，学的久了真的是那份虔诚还保住了吗？没变吗？我再问我自己啊，我5年前绝对不是现前那种想法。5年前有见过我的吧？你问5年前的师父跟现在一样吗？不一样吧？每天都在变，你懂吧？每天都在变。那你每天都在变，面对无常和生灭，什么东西不能变？信心。但你知道信心不能变，信心来源于哪儿啊？难道就是感应吗？那我那天跟如静他妈妈了，张居士讲了，如果我说讲，万一你死的时候，你还这样的供养三宝吗？面对现实啊，这个师父不是说 要怎么样？我是要说，希望根据这种谈话，能使一个人对三宝的信心，不要建立在暂时的价值，对色身的不放不下。我对待那个年轻老的，是不是上一次那后边坐那位，我跟他讲，年轻的时候生点病求菩萨感应的很厉害，老了生大病你求菩萨念佛也能不痛，是身体不痛还是心里不痛啊？心里不痛。生老病死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旦你求的年轻的时候求病好不生病，真的感应了，到你真的老了那个病必须要面对的时候，你那个信心还会有吗？实在点哈，我们不是打击你的信心，我是教你信心和从何而来呀。什么是真正的通往觉悟啊？啊，天天求往生求不死不死啊，求死的时候不痛，没有宿世的大愿，就是假如说没有菩提心愿利他的这些菩萨的道的加倍，你绝对临终会有业缘现前。那你平时又不知发菩提心，又不知道行菩萨道，临终的时候万一痛现前，那份阿弥陀佛还会虔诚吗？还会虔诚吗？老的走过来了都明白师父讲，我们都慢慢在老。哎，我看大家都在老，我出去了一个半月，是不是啊？去安居啊，还请假呀，回来我看，哎呀，接我的这几个居士怎么老了？我说你们都老了，发胖了，那个脸的形啊肿胀了，肉本来是这样的，现在扒下来哦，双下颌也饱满了哈。我说这是富态像还是老的像？师父打心眼里知道，哎呀，老了。经常不见他的知道他老，他天天见自己，他知道他老吗？我要不要告诉他，哎，居士你老了？要是跟师父经常沟通的，我会直接告诉他，那今生不是沟通的刚来的，你老了，你还不如直接师父讲我死得了。那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告诉他，那师父还会生起一种想，哎，青黄不接喽。你懂师父的意思吗？老了，他老了，下一茬的人我没看到上来呀。我不是说没人帮我干事了，我没有这种想法，没人帮佛教干事了，就意味着下一茬的人对佛教的真正的教理和真正佛教的意义的内涵了解没有了。要了解他就会上来的，不用我劝他呀，他会接上去的。他为什么会接上去？就证明他的佛法内涵越来越低落了，那种好药心很高潮，哎呀，很高涨，内涵没有了。我经常讲说那种背后的事情没人做了，那有苦的累的没人去接了。哎呀，现在我都看到上一代的修道人没人接棒，我想想我未来有没有人接棒啊，够呛。好，哎呀，我不对未来有好的，前面不讲了吗？不要对未来有或望未来的果报，不要想了，就阿弥陀佛最终的发菩提心了。你懂师父的意思没有啊？那你面对那个老的时候你怎么样？我问大家，你每天的白头发掉头发，信心是不是也在掉啊？随着头发一根一根的，如万箭穿心呐、啊！你说我看到那个老啊，这个老就如同我也老，最终又想到佛法也在慢慢的老，怎么办呢？ 菩提心你不劝他发，把内涵讲出来，让大家都好要佛法的内涵和菩提心，你怎么样让他能再相续下去？就现前这些人修的人，正在修的人来讲，他能不能完成最终的夙愿？他要不要把这个愿再相续的传下去，传给他的家人，甚至是未来他不知道名字的那些学佛的，怎么传呢？老菩萨们，我讲了，老年人们，我也老了，你不想老了怎么办吗？我也想老了怎么办？我总想说，老了这个佛法谁来接啊？前面那个不孝两个字我们再讲一次哈，你看是不是不孝啊？我挺感受的哈，有罪不悔，有过不除，内浊外清，使情中淡，虽有好心，多为名利之所夹杂，虽有善法，复为罪业之所染污。如是发心，明知为伪。这有讲伪的哈，什么意思啊？有罪不悔啊，有过不除。所以人家讲说啊，不是人家讲哈，佛法讲说，佛门有两种见儿，知忏悔者，做错改过者，是为健儿，健康的佛教会走下去。第二点是永远不犯错的，永远不犯错的我们不谈，有罪不忏，伏藏这个罪，你有罪不去发漏，经常去藏着藏着，知道错你也不向佛菩萨忏悔，通过取相忏、做法忏，取相忏和做法忏是有连带关系的，实相忏，你这几种忏法都不忏，有过也不除灭，你会引恶，会把这个贼永远养的。那再往后讲啊，内浊外清，内这样的人就是表面嘻嘻哈哈好人无事，他照常修道做利益众生的事，但他内心却是浊的。那这种就是使勤中淡，别看他现在精进用功努力，最后是徒劳无功。听明白这句话没有啊？就是淡，就是中淡白费，明白吗？跟因果不相应的。虽有好心，多为名利之所夹杂，虽有善法，复为罪业之所染污。你记住啊，虽有好心，哎呀我帮你呀，哎呀我帮你一下，搀着年年你老菩萨年纪大先走，其实是什么？其实啊，他是为了名利，人前人后他服人前人后，人前他服人前，人后他可服人后啊？没有啊，人前大家大众面前都是哎呀菩萨好心呐，呆半殿呐，搀着是服的，人后呢？然后没了，然后不做了，他做一切好心都是因为名闻利养而存的好心。虽有善法，就是虽然他有拜忏、诵经、念佛、持戒，但他持的不是菩萨戒哈，比如说五戒呀、三规呀之类的哈，声闻戒呀之类的，他拜忏呢、诵经或者是念阿弥陀佛的法门，复为罪业之所染污。这就是师父上午讲的《楞严经》的清净没悔四种，知道吧？就这个意思，他因为他 内心隐藏一个贼，他不愿意忏悔和发漏，他就怎么样啊？他修的一切法都要被这个恶业染污，听明白没有啊？染污了。这个染不是别人给你的染，是你内从内往外的烂，不是人家贴外边的环境来攻击你。你记住，心有大定，叫楞严经不讲吗？心有大定，外魔不侵；心无大定，不须魔侵。你心里要无定啊，有这个贼，不需要魔来扰你，你自己就把自己给推翻了。听到没有啊？假如说吧，比喻讲经讲到后来，哦，原来是为了化缘，为了名闻利养，到后来这些弟子们和这些人们，哦，明白了，师父你老人家转来转去，后来原来是为了名闻利养，看来我以前的怀疑是正确的哈。完了，从此以后再有善知识教导他，他都是用那种看透的思想来，越来越看不透了。这是我讲的，听得懂吧？这个呀，不是泛泛之辈可以了解的。这个水有多深？其实不深，菩提心就能见。我经常讲啊，佛门有个照妖镜，那什么嘞？菩提心。如是发心，明知为伪。这种发心的人就是伪，因为他发的心是，说白了吧，就是卡菩提心的油，卡佛法的油，叫卡油，叫禅取心修道，叫借光，你懂不懂啊？叫借光，讲的很普通的，叫卡油，叫禅取心修道，偷梁换柱。那为了名利而用法来装点自己的外形，听懂没有？你看那些邪教头子哈，利用宗教，那些邪教头子把他的老家一翻呐，祖上八辈也没有什么高材生、大学生、书生、状元的，他为什么他能呢？那为什么我们会被骗呢？因为我们还是为了名闻利养去修道。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人，你不感觉吗？啊，你能赖别人宣传迷信邪教吗？你怎么不想你自己心迷心邪？学了佛才知道啊。所以这样用佛法装点自己而内心染污，求得名闻利养的，那就是什么？就是伪。这个伪怎么看待？你把这个菩提心是看清楚了，你把这个苦集看清楚了，那你就会怎么样啊？那你就不会被欺骗。到底是谁骗谁？我总讲啊，人家骗你，被人家骗了，是人家该死，但是还有一个人也应该该死，他就是你自己。好，听听有没有啊？就是你自己。那你说这个伪到底是什么？伪装很容易，学两本经教，看几个法师的讲经，把他的讲经录下来，回去多听几遍。人要有目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有的只是玩好了发展，我为了往生西方度众生，我可以摄受一切法，业障可以消除。但我为了世间名闻利养去修学佛法，我经常讲，上午讲过，上节课。什么样的人插进来一脚都沾点光啊？医生进来插一脚，嗯， 哎呀，医生的病啊就看好了很多。讲文学的他来艺术差一脚，哦，他这个文学艺术具有点品位。好，世间的商人进来插一脚，哦，他的经商是真的有内涵。听懂没有啊？啊，你说一个鬼迷了心窍的居心叵测的人进来，哦，插一脚，哦，找到了生活的来源，要命吧。好，我们不是插脚，我们是插脚趾头。插脚太难听了，我们叫插脚趾头。所以这个尾呀，大家一定要学菩提心啊，记住啊，发菩提心，你不要说我自我防护，自我保护，我多防范，防范只能防范你觉你知的，但防范不了你不觉不知的。你能防范于现在和眼前，你能防范未来发生的，你能防范身边的，你能防范大环境对你的影响没有啊？你能防范住吗？我总讲说防范于未然是没错的，未然只能防范眼前，但是隔壁发生的对你有没有影响？你防你家里不打架，家庭和睦，隔壁的打得要死，天天骂的，打的都警察来了，人命了，那对你有没有影响啊？我讲啊，既然你家里没有吵架和睦，那份担心难道不是烦恼吗？啊，你时时刻刻去担心那个东西，你还有时间去考虑根本的苦和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吗？所以有的时候啊，不要不担心，不要不防范，不要不有分辨能力，但是你要配合着菩提心，配合着解脱，配合着离苦的根本，要配合这个苦因来防范，不要死在防范的方法上啊！听懂没有啊？防范的方法反而太注重了，太执着了，却是你亲近不到善知的因缘。听懂没有啊？只要你不离苦因，为了觉发菩提心，自然就不受到他的侵害，那你就不会，就自己来修的话也不是伪装，你懂吧？伪装啊，伪装其实很可怕的。假如说就一般的修行来讲，要是看到这个伪，我都讲说他都不是高级的啊，露下的尾让你看到尾巴的，那叫高级的。他跟你打成一片，入到你心里骨子里边的那种尾才是高级的。他看透了你需要的是名闻利养，只不过你也在伪装自己。他看到了你在伪装自己，他也知道你需要的是名闻利养，他渗透到你那个伪装和名闻利养当中去，伪装去名闻利养，你说这个伪你能发现吗？你能发现吗？聪明啊，你就是最富有的最能干的，你也不知道哪里能发现，你只能向内看，发起菩提心去觉照那个苦因，再因为觉照那个苦因去发起菩提心，这样苦因和菩提心比较直接，你有个号要去连接，中间就不会有人插入。不要认为是自己是聪明人，我经常讲的呀，我时刻提醒自己， 你不是老大，你也不是师父，你也不要自以为是，你也不要认为你能渡他，你也不要认为你不会骗人，你更不要认为你不会被人家骗，你懂吗？师父聊睡房啊，挂个生死在我旁边，不要认为，不要认为，你看我写没写？好多，铅笔写上，铅笔写到那个毛笔字的旁边空格里，那我一上床就看到了。不要认为啊，不要认为你睡明天就能起，不要认为你今天不念经躲过去明天就没事，你懂吗？那很恐怖的。你说，哎，师父我看透了佛教。 No， 你看不透的。佛的实相法哪是凡夫之见能习之习见的呀，那种甚深微妙，是我们一个小小凡夫用一个社会经验、生活理性和经验就能把它照透的。它能照透你，你未必照透它。生死和苦把你绑得死死的，你都在这个重新再苦一次，重新再苦一次，这个苦完了再接着下一个苦而已。你想照破它，菩提心要发，目的是照破自己。伪不真，你懂吧？哎，不讲了，我们下课了哈。向下文长赋予来日，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